小朋友，现在恩惠姐姐开始来跟你说圣经故事哦。还记得上个星期恩惠姐姐讲到哪里吗？对了，恩惠姐姐说到仁慈的约瑟，在他的爸爸雅各死了之后呢，不但不报复他的哥哥们过去得罪他的地方，反而更加的爱他们，而且照顾他们。所以呢，雅各的家族就继续的住在埃及地。小朋友，你看，约瑟他信靠上帝，他的身上呢就流露出让人羡慕的真善美。至于雅各的家族后来是不是继续的信靠上帝呢？他们住在埃及地后来又怎么样呢？现在恩惠姐姐就继续来说给你听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雅各的儿子们在埃及快快乐乐的生活了好多年。
上帝啊，待我们真好，真是让我们想都想不到啊。
大哥啊，不早了，就要快开饭了。
好好好，哎，西缅啊，今天你家里头又预备了些什么好菜啊？
哎，还不是炖了一锅肉吗？还是要等弟兄们围着一块儿吃才香呢。大哥啊，我先回去准备了，你一会儿就来啊。
哦，哎，对了，约瑟最近怎么样了？
听说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哎，恐怕是忙坏了。
哎，
大哥啊，对了，约瑟又做高祖父了。
啊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
大概是前几天吧，马拿西的孙子马吉有了儿子了。
约瑟可是好福气啊，哎，一转眼咱们都老了。
约瑟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他就叫了他的哥哥们，还有他的弟弟便雅悯以及他们的子孙来。
哥哥，便雅悯，雅各的子孙们，我要死了，但是上帝必定看顾你们，照着他所应许的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迦南地。埃及虽然好，毕竟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地方。我要走了，但是不要害怕，上帝一定看顾你们的。我死了以后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请你们起誓，当上帝带领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我带回去。
哎，约瑟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我们都只是客旅，你安心的去吧。
哥哥，便雅悯，愿上帝赐福你们。
约瑟，约瑟，
蛮有仁慈、大有信心的约瑟，走完了这一生，正1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埃及人都很怀念他，因为约瑟是难得的好宰相。曾经救了全埃及免于饥荒，人们用香料把它熏了，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雅各的子孙们过着太平的生活，约瑟和他的哥哥们还有便雅悯的那一代都死了，雅各的家族子子孙孙在埃及却大大的兴旺，一代接着一代的出生，而且非常的强盛。最先来到埃及的时候啊，他们住在歌山地，男丁只有70个人，但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多了。400年以后啊，他们已经有了300万人了耶，歌山地很快就住满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往埃及地别的地方迁移了。 雅各的后代子孙被称为以色列人。
这里住不下了，我们要搬到别的地方去。
哎，你是谁家的？
我是利未家的。
哦，我是流便家的。哎，
请你啊，帮我把这些牛羊渡到尼罗河那里，那儿的草不错。哎，这儿啊，实在住不下了。
分散一些也好，免得常常认错牛抓错羊啊。
是啊。
起先埃及人都认识约瑟，知道埃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好宰相，所以对雅各的家族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呢，都很客气。但是啊，渐渐的经过了几个朝代，后来的埃及人都不晓得约瑟是谁了。特别是新的法老王呢，年轻气盛，根本就不理会约瑟对埃及的贡献。这一天，新的法老王驾着船在尼罗河上巡视。
那些在草场上放羊的是什么人呢？
骑兵法老王，那些放羊的是以色列人。
以色列人？既然不是埃及人，为什么让他们占着这些肥美的土地放羊呢？
这个好像是先王许可的。
住口！现在我是法老王，我就是法律，我要知道他们有多少人。
骑兵法老王，大概有300万人吧。
什么？300万人？这还得了？几年以后就600万了，1000万了。万一起来造反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个宝座还要不要坐啊？
骑兵法老王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
好，你说说看。
现在咱们埃及各处正在大兴土木，金字塔、神庙、屯货城，需要很多人做苦工，做砖块、搬石头、扛木头。
那你的意思是？
属下的意思是，不如利用这些以色列人做奴隶，来加强我们的建设，这样一来既省钱又可以防止他们叛变啊。
好，好主意。让以色列人做奴隶，做苦工。
法老王英明，法老王英明，相信这些奴工一定能为法老您建造最壮丽宏伟的金字塔，获得众神明的庇佑。
好，我们回宫，立刻召集群众，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百姓。
是。
法老王回到了皇宫，就召集了百姓，对他们说：
埃及的人民，看啊，这些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并且占了埃及所有肥沃的地方。再过几年，这些人就更多了。以后要是我们跟外国打起仗来，万一这些人联合外族起来攻击我们，里应外合，把我们的财产都抢光了。埃及人，你们想想看，该怎么办？
是怎么办？
让我告诉你们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，让他们做苦工，严严地管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不能反抗了。我们呢，也省了很多的劳工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
好，法老王。
于是法老王下令要强制征召以色列人做苦工。很快的，这个不好的消息就传到了住在歌山的以色列人那里。
哎，不好啦，不好啦！
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
哎，听说啊，法老王有命令下来，要咱们做苦工啊。
怎么会这样呢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上帝啊，为什么呢？
以色列人听着，
法老王有令，为了要建造比东和兰塞这两座寄货城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分老少都要参加。从明天开始，放下你们家里的工作，集合到兰塞城。有人胆敢不参加，他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听清楚了没有？
做苦工啊！
做苦工！
哎，怎么会这样？
爷爷，我好害怕哦！
我希望你们都听清楚了。如果你们想少挨一些鞭子，哼！最好你们都乖乖的听话。
就这样，以色列人成为埃及人的奴隶，做起了又粗又重的工作。
快点快点啊，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偷懒，不想活了是不是啊？
哎呦，
快啊快，用力点，不准松手。
但是说也奇妙，因为上帝的同在，埃及人越是苦害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越加的增多，到处看到的都是以色列人，埃及法老王的脸色也就越来越难看了，让以色列人做的工作呢也就越来越多。最后啊，法老王竟然还发出一道恶毒的命令，他要杀掉所有以色列人新生的男婴孩。以色列人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只要是男的就要丢在河里淹死。小朋友，以色列人他们有危险了耶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上帝会救他们吗？好紧张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恩惠姐姐必须停在这里，下个星期天你要记住同一时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空中儿童主日学哦。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袁爸爸和小甜甜。小朋友，很高兴恩惠姐姐又要跟你讲圣经故事了。还记得上一次恩惠姐姐讲到雅各的家族，他的子子孙孙在埃及地大大的兴旺，一代接着一代的出生，而且啊，他们非常的强盛。还记得最先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是住在哪里吗？他们住在歌山地，而且啊，只有70个男丁哎，但是竟然他们400年之后已经有300万人了。可是啊，后来的埃及人还有新的法老王并不认识约瑟，只觉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埃及人，却在埃及地占了最好的土地，享受特权。所以这些埃及人就联合起来苦待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做奴隶做苦工，好控制以色列人。但是啊，说也奇妙的，因为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埃及人越是苦害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呢就越来越多，到处看到的都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埃及法老王的脸色啊越来越难看了。他不但强迫以色列人做更多更重的粗活，而且啊还下了一道好恶毒的命令哦，就是啊，当以色列人新生的婴孩出生的时候，只要是男的哦，就要把他丢到河里去淹死。哇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面临危险哦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上帝会救他们吗？好，小朋友你一定很想知道对不对？恩惠姐姐就从这里来告诉你。当法老王看见要让以色列人做苦工，他们竟然越来越强壮，人数也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很不高兴。
哼，说得可好啊，让以色列人做奴隶做苦工来加强我们的建设，说什么既省钱又可以防止他们叛变，现在可好了，他们越做身体越强壮，人呢也越来越多了，这些工作简直是给他们锻炼身体嘛。你说
这该怎么办？
请法老王息怒。以色列的上帝总是看顾他们的嘛，这个结果是我们也想不到的啊。
哼，没用的东西，难道埃及的众神明就不看顾我们了吗？伟大的太阳神，雄壮的尼罗河神，就不保佑我们了吗？你们这些人呐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还是让我亲自来对付这些奴隶吧。我要把以色列的新生男婴通通丢到河里，献给尼罗河神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怎么能够强大起来。难道他们的上帝还能救他们吗？
法老王，这
好了好了，不要犹豫了。昨天星象家来告诉我说啊，他们看到一颗邪恶的星落到了歌山，这似乎是不祥之兆啊。看来不久会有叛变，我怀疑敌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，不能再让他们强大了。传令下去，除掉所有以色列人的新生男婴，把他们统统扔到河里。
是。
就这样，残酷的命令立刻开始执行了。
开门，开门，赶快给我开门！
求求你，不要啊！
走开！
求求你把孩子还给我！
再啰嗦，小心我杀了你全家，烧了你的房子！
走开，走开！
把孩子还给我！
小朋友，这个打击对以色列人实在是太大了。他们白天呢要做很重很重的苦工，像是和泥啊、做砖啊、搬石块、扛木头。晚上回到家里呢，还要担心孩子们的平安，真的是太苦太苦了。
哎呀，好累呀，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啊。
是啊，成天提心吊胆的，滋味真是不好受啊。
啊，从前的那些好日子啊，不再有了。这些埃及人处处刁难咱们，真不晓得这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哦。
虽然这样，上帝并没有离开以色列人。上帝啊，总是在暗中保护以色列人。法老王的做法呢，显然的不受到百姓的赞同，也有损他的威严。
启禀法老王，杀以色列人婴孩这事嘛，恐怕不好再做下去了，有损法老王您的威信呐。
哎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
启禀法老王，不如把希伯来人的收生婆请来，给他们一些好处，命令他们在接生的时候，只要发现是个男的，就把他给弄死了，说是个死胎。这样暗暗的做，就不会损坏法老王您的威信。
嗯，好吧，就这么办。
于是啊，埃及的法老王亲自召见两个收生婆，一个名叫做施佛拉，一个名叫做普阿。法老王对他们说，
你们是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的，看他们生产的时候，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如果是女孩呢，就留他存活，我会给你们好处的。这事儿就交给你们去处理咯。
是。
但是啊，这两个收生婆施佛拉和普阿是敬畏上帝的哦，他们不愿意为了个人的好处出卖自己的同胞，所以啊，他们就决定不照法老王的命令去做。
哎，施佛拉，法老王的命令下来了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
别管他，上帝会保守我们的。
但是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呀。
这样吧，我们偷偷地教自己的妇女同胞怎么去接生，让他们自己来接生，等生了以后我们再去。要是法老王问起来，我们就说我们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了。
哎，好，就这么办吧，愿慈爱的上帝眷顾他的百姓。
就这样，许多新生的婴孩生命被存留下来了， 上帝也保守后代收生婆。以色列人呢，继续多起来，并且非常的强盛。不但这样，这两位年老的收生婆呢，因为敬畏上帝啊，上帝也让他们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虽然如此，法老王还是不肯放过以色列人，他想尽办法要断了以色列人的后代。以色列人呢，只有不断的祷告，求上帝来拯救他们。果然，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有一个利未家族的小婴孩诞生了。
哇，好可爱哦！
米莉安娜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
妈妈是弟弟。
哦，
于吉别，是弗拉和普拉来了。
嗯，真健康，快快拿块布把这孩子包起来。是啊，愿上帝赐福给这个孩子。暗兰，最近法老王的命令很急呀、啊，这孩子你们可要藏好啊！起了名字没有啊？
哎，还没有哎，哎，还没想到要给他起什么名字。他姐姐是米利安，哥哥叫亚伦，我看就叫他。
好了，这孩子情况很好，你快到门口去把风，不要让埃及人知道了，免得惹上麻烦。
哦，好，我立刻去。
慢慢的，这个孩子越来越大了，已经三个月了。法老王的命令呢，也越来越急了。
哎，你们这有没有刚出生的男孩啊？我听人说，他们听到了男孩的哭声啊。
大人，您自己进来看看吧。
嗯，给我收。
是。
报告大人，没有哎。
没有？
是的，大人。
你们可收清楚了吗？
是的，大人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。哎，没有。
嗯，最好是没有。你们知道违抗法老王的后果是什么吗？
哼，
有的话最好别让我找到，否则你们整个家族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走。
是。
小朋友，怎么办呢？暗南和约基别眼看着这个孩子就要藏不住了，又担心法老王的随从天天的搜查，就拿了一个蒲草做成的箱子，在外头抹上了石漆和石油，将这孩子呢放在里头，就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当中。
米利安，愿上帝亲自带领这个孩子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但是上帝有办法，你在这里看着，这个孩子会飘到什么地方去，回来再告诉妈。
知道了，妈，你放心吧，上帝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的。
米利安，
小朋友，你想，上帝会不会继续的保守这个被放到蒲草箱里的小婴孩呢？这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上帝会救以色列人吗？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恩惠姐姐故事只能讲到这里，你要记住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空中儿童主日学哦。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袁爸爸和小甜甜。